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一处的圣经，今天看历代志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第七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哎，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们再读一次。来，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好，弟兄姐妹，这是在圣经中间非常有名的一段的经文。上帝在这个地方借着历代志启示历启示神的儿女说什么呢？他说如果在你们的环境中间，这个事上面是什么时候？对了，这个背景是所罗门在那里献圣殿，所罗门献圣殿的以后，他在上帝面前祷告，希望这个殿能够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他在那个地方说，希望上帝能够听，如果神的百姓犯了罪来到这里这个殿里头祷告，你要听他的祷告，赦免他的罪。如果百姓这个遭遇了什么灾难来这里祷告，你要听他们的祷告。如果百姓被掳到外地，向着圣殿所在地在这里祷告，你要听他的祷告。这是所罗门为圣殿在那里祷告的事情。当他这么祷告了以后，上帝就怎么样呢？上帝就在晚上在异象中对他显现，然后就告诉他，回答他一些话。这是其中的一段，第十二节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五节，这是上帝回答所罗门王其中的一段。回答他说什么？好，我愿意听。但是他就说，如果这个地方因着他们犯罪，于是我让蝗虫来，我让旱灾来，我让瘟疫降临到这块土地上，那么这个百姓他不单单要祷告我，那这个百姓要怎么样呢？这个百姓要自卑，这个百姓要祷告，这个百姓要离弃他们的罪，这个百姓要来寻求我的面，然后我就睁眼看，然后我就侧耳听。你看哈，所罗门在那边祷告什么呢？上帝请你听他们在圣殿中间的祷告，或者他们被掳在外地的时候向你所有的一切的祷告。上帝说我愿意听，但是有条件。条件是什么？他们要自卑祷告，离弃罪行，转离他们的恶行，然后来寻求我的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这种 SARS 瘟疫的流行啊，对台湾的冲击实在很大，造成百业萧条，那么造成各样的东西都受到冲击，受到影响啊。像我们教会，显然这个聚会有一点点影响，不止有一点点，还有这个影响，我看第二堂聚会这个影响呢，大概差不多到三分之一哦，至少四分之一哈，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在这个地方，各个教会都在那边受到一些的影响。各个教会，基督徒面对瘟疫的时候，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是不是就跟外边的人一样，就是在那里像外边人一样怎么样面对这个瘟疫？于是我们也怎么样面对这个瘟疫？弟兄姐妹，有一些地方是一样，但不是绝对完全一样，因为你我要知道一件事情。天地万物宇宙之间掌权的是谁？告诉我是谁？是上帝，不是 SARS， 对不对？不是 SARS， 是上这个世界掌权的，这个世界掌权的是上帝。所以 SARS 并不是这个世界的王，没有道理他出来了我们通通逃跑，哈利路亚。不是他出来了我们都逃跑，这是不对的，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在圣经中间去看圣经里头怎么样面对瘟疫，圣经历史中间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面对瘟疫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面对的，如果你去看哈，时间的缘故我没有时间翻，但你可以记下来。 民数记第十六章，民数记第二十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二十四章，这三处的圣经你去看。我再说，民数记十六章，民数记二十五章，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这几处的经文提到以色列人遭遇几次大的瘟疫。一个是民数记十六章，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可拉党的背叛，就是可拉党的背叛。可拉党的背叛的时候，摩西处理了这件事情，处理这件事情以后，第二天百姓就群起攻击摩西，说摩西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怎么让这群人呢、地裂了一个口子，让这些人通通掉到地里头去。记不记得这个故事，这是可拉党的背叛，地裂了一个口子，所有这些攻击摩西攻击亚伦这些领袖的人，上帝就让地裂了一个口子，把他们通通吞了下去，大概发生大的地震，断层地震或者什么，他们通通都掉进去了，通通掉进去了。结果第二天的时候，百姓就说摩西你害死以色列人的领袖，就开始来攻击摩西。你注意啊，当他一攻击摩西的时候，在他们中间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大的瘟疫，立刻在他们中间就开始发生大的瘟疫。这瘟疫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发生了一个大的瘟疫。摩西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摩西看到以色列百姓倒在瘟疫中间的时候，马上告诉亚伦说，亚伦啊，百姓得罪了上帝，赶紧赶紧，你拿上一个香炉，点上火，跑到百姓中间，跪在他们中间向上帝祷告。于是亚伦就拿着一个香炉，点上了火，赶紧跑出来，跑到了这一群这个百姓的中间。圣经中间讲是说，他跑到活人跟死人中间，你知道，大概就是连埋都来不及埋，就是人多到这个地步。圣经中间讲说，死了14700人。圣经中间讲，那一次的瘟疫里头，14700人。那么摩西、亚伦就跑到死人跟活人中间跪下来，他跑到那里跪下来，为以色列百姓认罪祷告。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瘟疫才停下来了。民数记二十六章那个地方有另外一个，二十五章有另外一个记载，那个记载是以色列人另外一次的瘟疫。那次的瘟疫是怎么发生的呢？那次的瘟疫是因为巴兰的事情。你记得巴兰的事情，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呢没有办法咒诅，都开始在那里祝福，连续三次在那里祝福，到最后巴兰说没有办法了。但是呢，巴兰实在想那个钞票想得太厉害了，他实在舍不得，于是呢他就给这群人呢、给他一个线，给他一个计谋。那个计谋是什么呢？就让他们去引诱以色列人来拜偶像，巴利皮尔事件，就引诱他们来拜偶像。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事实上是用女色引诱，因为在这个巴利皮尔的事件，就是他们拜巴利的时候，有一些所谓的庙妓神，就是我们现在讲妓女叫神女嘛，就在庙里头，当时他们把自己献身在庙里头的。那么，所以以色列的男人就受引诱来这里拜巴利皮尔，事实上就是来这里行淫嘛。又可以很神化，很圣洁化，让行淫的事情变成非常圣洁化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就造成上帝大的愤怒临到以色列人，死了多少人？死了24000人，比上一次死的还要多。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当时有一个祭司叫做腓尼哈。腓尼哈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心里非常的难过，于是他跟着一个西面族的一个领袖叫做辛利的，他就跟在他的背后走，就发现他到了房子里头，跟带着一个女人进了房子里头去。他非常愤怒地冲到那个房子里头去，把这个一男一女就通通把他砍掉了。到了这个时候，上帝的愤怒止息，然后这个瘟疫才离开他。你看到瘟疫怎么离开的？这里有一个人站起来把罪恶除掉，瘟疫就离开了。瘟疫怎么临到的？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因着罪恶，所以瘟疫就临到他们。第三个，撒母耳记下第24章，刚刚我讲撒母耳记下24章，这里讲的故事是什么？这里讲的故事是大卫王。大卫王得罪了上帝，大卫王得罪了上帝的时候，那么这个先知就跑来问他说，你到底要上帝怎么惩罚你？第一个是你落在敌人的手里，然后逃亡这个3个月的时间。第二个是你落在神的手上，你要哪一个？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上，不要落在仇敌的手上。于是瘟疫临到以色列百姓，3天的时间，瘟疫临到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死了多少呢？以色列人死了7万人。以色列人死了7万人。这个时候大卫王就来到上帝面前认罪祷告，他说，上帝得罪你的是我，不是这群百姓。 你不应当惩罚他们，如果要惩罚你，应当惩罚我。于是他就到了非常有名的，他就到了拿梗的河场，把那块地买了下来。买下来干嘛呢？在那边筑了一个坛，在那里献祭，这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祭。他在那个坛上献祭了以后，于是上帝的愤怒停止，于是瘟疫也就停止。弟兄姐妹，你看到一样共同的事情，瘟疫怎么样停止？因为有一群人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于是瘟疫就停止。有人在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上帝，于是瘟疫就停止。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怎么样面对瘟疫？与一般人不同的，基督徒面对瘟疫的第一样事情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悔改的时候。刚刚我们读的历代志上的志下第七章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那里也提到这是一个祷告的时候啊，不，这是一个悔改的时候。六姐妹，今天需要悔改，基督徒常常讲悔改，但是讲得太烂了。每次讲悔改的时候就想到我这个老公应当悔改，每次讲悔改就想到我的儿子应当悔改，每次讲悔改就想到我们教会里头那个某某人应当悔改，想悔改就想到我办公室里头某某同事应当悔改。我们想悔改都是外头的人，不知道悔改一定要从哪里开始，从神的家开始。 Amen。 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悔改要从神的家开始。你跟外头的人讲悔改，请你告诉我他懂还是不懂？他不懂。你能不能去告诉陈水扁说你要悔改？有没有办法跟他讲？没有办法，讲了他也听不懂。你也没有办法拿个牌子在外边说我们现在都要悔改，免得上帝的愤怒临到。你拿着牌子在外头，别人会用石头丢你的，也没有用处的，也没有用处的。所以悔改从哪里开始？悔改从神的家开始，悔改从你我身上开始。所以当面对这个瘟疫的时候，基督徒的第一样事情来到上帝面前，要让上帝的灵在我们里头光照。我知道讲到悔改，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牧师我到底有多大的罪？我是不好了，但是我到底有多大的罪？杀人放火你一定没做，因为如果做了不应当在这里，应当在桃园监狱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啊，或者是秀郎军监啊，或者是哪里，不应当在这里，这种事应当没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大罪不犯，小罪不断，是不是？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看得见罪没有，看不见的罪很多，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都在于那种好像是小问题、小事情、小毛病。弟兄姐妹，如果你去看在圣经中间，上帝要讲到圣洁的时候是百分之百的圣洁，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讲圣洁是百分之百的圣洁。告诉边上的圣洁是百分之百的圣洁。请你告诉我，一杯水哈，你用一个杯子去装水，如果里头有一颗老鼠屎，你告诉我你怎么办？把水冲一冲，和一和，喝进去。你一定不干这种事，对不对？因为你喝水你不可以有一点点的脏东西，是不是？你要很完全的干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普通水还不干净，像我们教会我们用 RO 逆渗透，我用逆渗透的水，然后呢你才觉得这个水是干净的。你要喝的水是干干净净的，百分之百干净的。你吃饭的时候里头如果看到蟑螂爬过，你告诉我这碗饭你吃不吃？没有关系啊，爬过了算了，看不见就好了。不会的，看不见你知道那是脏的。你注意，你吃东西你喝东西，你要求的干净是完全的干净。我也告诉你，上帝要求我们的干净是完全的圣洁。上帝要求我们完全的圣洁，包含心里都要圣洁。你如果读到提摩太后书，那里就提到，他说心不圣洁。让我读到那边的时候，我都会吓一跳，我都会发抖。我说上帝啊，心都要圣洁，圣也不仅仅手要圣洁，手是外头啊，外头圣洁的没有用啊，不够啊，不说没有用，不够啊，还需要一个圣洁包含里头啊。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世上边基督徒常常并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比方圣经中间提到关于顺服的问题，提到说儿女要顺服父母，有没有？有没有提到？而圣经中间有没有讲你顺服父母的时候是父母让你高兴你就顺服他，父母让你不高兴你就不顺服他，有没有？没有。那你提到顺服父母是怎么顺服？百分之百的顺服， 告诉边上人，顺服父母是百分之百的顺服。哦，我想这个很多儿女都做不到啊，很多儿女在家里都不是这样啊，很多儿女在家里大概是顺我的意思我就顺服，不顺我的意思就不顺服，是不是？我高兴的我就顺服，我不高兴的我就不顺服，会不会？比方爸爸说出去可以，晚上十点半以前一定要回家。你看有多少的年轻人说，哎呦，哪有那么早回家，十点半我们的聚会还没有结束。十点半回家就是十点半回家，没有那么多的理由说十点半回家就是十点半回家。哎呦，十点半我跟我的朋友聊天还没有聊完，十点半回家就是十点半回家，不要说那么多。如果你儿女好好的顺服在家里，你看你的爸爸妈妈会不会很快的信耶稣？阿们。你如果好好的顺服，你看你的父母信主的速度快不快？圣经里头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有没有？哎，姐妹告诉我有没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岂有此理，这是什么时代？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岂有此理，妻子还要顺服丈夫，他顺服我才比较对，还有我顺服他，大的事情顺服他，小的事情顺服我，所以大小事情由我决定。他的事情顺服他，小的事情顺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做妻子的在家里也不太愿意顺服丈夫，有没有？做妻子的回答我，有没有？没有。哦，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觉得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觉得那是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情，要我顺服他哪有那么容易的。你要不要试试看，做妻子的从现在开始，你在家里完全顺服你的丈夫试试看。你们都不回答我，阿们都不愿意，阿们，好像都是男人的声音。你试试看，你就在家里，对于你的妻子更多的顺服。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的丈夫更多的顺服，你试试看，你从现在开始你更多的顺服，半年以后你看你的丈夫要不要来教会，你要不要试试看？他说什么你都不要跟他吵架，他说不要你就是不要。 OK， 你说不要对不对？ OK， 好，我就是不要。你说不行对不对？ OK， 我就是不行。你说不喜欢对不对？ OK， 我就是不喜欢。你试试看，你试试看，看你家里面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你要看神迹会不会出现在你的家里头。 Amen， Amen， 愿意的把手举一下，愿意的把手举一下。哈利路亚，你们的丈夫都有福气了。哈利路亚，请你把手放下来。你说我立定主意这半年绝对不跟他吵架，请你把手举一下。半年太长了，这样我这一个礼拜，这个礼拜绝对不跟他吵架，这一个礼拜可以吧？这个礼拜可以吧？把手举一下，这个礼拜不跟他吵架都不可以啊，手都举不起来啊。请你把手放下来啊。我就一个礼拜不吵架嘛，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来算，一个礼拜也许太长了，一天一天来算好不好？今天不吵架可以吧？然后明天再来算明天的可以吧？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嘛。哦呀，圣经中也讲的顺服。 Amen。 当然了，做丈夫的也要听我的，除了妻子的顺服以外，圣经中也讲到丈夫的是什么？如同基督爱教会呀。那种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爱？是无怨无悔的爱呀，是完全的爱呀，是百分之百的爱呀。 Amen。百分之百的爱呀，体贴他，珍惜他，把他当作世间最好的宝贝来爱他。 Amen。 做丈夫的，哎，做丈夫的有有有，做丈夫的 Amen。 谁有好小声，是不是太少了？做丈夫的在这里我不太知道，弟兄姐妹你试试看，就单单顺服这一点，如果我们好好的来做，你看圣经中间还讲了什么？仆人要顺服他的主人，有没有？好，你看到他说，你说仆人呢，好，要把你的主人怎么样顺服呢？服侍他，好，不是给人做的，是给谁做的？是给主做的。你看以弗所书上面提到，他说你要顺服你的主人呐，做的事情呢，不是给他做的，不是给主给上帝做的， 所以那个地方的仆人呢，指的是奴隶哦，指的是奴隶哦。奴隶对你的主人的服侍的时候，不是在那里做给人看，是做给主看的哦。当然今天你不是奴隶哦，奴隶的时候都要顺服，今天你不是奴隶哦，今天你是 employee， 在你的老板的手下。你看好，告诉我在公司里哪有这个职员不骂老板的，能不能告诉我？在公司中间你有没有发现被骂的臭头的人是谁？都是老板，有没有发现？所有的职员，一个办公室大家在一起，只要老板不在，有机会有一个人发火，整个办公室都是火，通通在骂老板，会不会？都会的啦，都会的啦。试试看，如果你照着圣经的话来做，你照着圣经的话来说，这里头提到顺服，你就是那样子遵照神的话去行，你看神迹会不会出现在我们中间？阿们。你要看到神迹怎么出现，你要遵循上帝的话嘛，上帝讲到那样子的顺服，你就去顺服嘛，单单顺服一点就足够我们很多的悔改，是不是？圣经中间又提到什么呢？圣经又提到说，你那种口舌的罪啊，那种舌头啊要被勒啊，你看到以赛亚书上面舌头是被炭火要烫过，你知道烫一下那痛得不得了啊，舌头被烫到了痛很多天的啊，何况呢是烧红的炭，把你的舌头烫一下干嘛？让你再也不敢随便乱说话，让你烫一下干嘛？让你知道说话的时候要谨慎，要小心，谨慎小心。烫一下干嘛？把那些污秽肮脏就从你的舌头中间完全的把它扫除干净。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了基督徒以后，舌头要被对付的呀，有没有对付过？恐怕我们对付的不多，是不是？恐怕我们还是任凭自己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啊，随便乱讲，背后乱讲。弟兄姐妹，悔改从这个地方开始，从我们的言语中间开始。所以圣经中间，你如果去读到箴言上面提到金钱跟什么合在一起，跟人的舌头合在一起，金钱跟什么合在一起？金钱跟人的话语合在一起。金钱的人是勒住自己舌头的人，不随便批评，不随便讲话，不随便说人家的坏话，不随便传人家的私事，不随便说人的小话的，这从人的舌头开始。不但有这种罪，不但这些要认，我们认真的态度也要在上帝面前调整。在信仰上面不够认真啊，基督徒的信仰如果认真一点，今天基督徒的信仰一定不一样。读经认真一点，聚会认真一点，祷告认真一点，服侍上帝认真一点。如果认真一点，就把认真这个两字好好的去对付，你看神迹奇事都要临到我们的身上。 Amen。 所以当瘟疫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在我们里头做一次大扫除。哈利路亚。不但要为我们自己认罪，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为这个国家认罪。当你为自己认罪以后，要为这个社会在上帝面前好好的做代求，为百姓做代求，如同但以理。但以理为他的百姓在上帝面前认罪祷告，他自己读到耶利米书以后，他就开始为他的百姓跪在上帝面前进食祷告，认罪祷告。如同黎西米听到耶路撒冷城的光景，他就跪在上帝面前说，他说，上帝啊，我向你承认我列祖的罪跟我父家的罪，我们通通得罪了你。你看呢，他为他的社会，他为他的民族，他为他的百姓在上帝面前认罪祷告啊，他为他的百姓在上帝面前认罪祷告。你注意，大祭司、祭司他们要做什么？他们每一年到上帝面前赎罪日那一天，要到上帝面前为以色列百姓所有的罪带到上帝面前这里来认罪祷告。因为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 Amen。我们要在上帝面前为这个社会认罪，求上帝原谅我们，原谅这个社会里头淫乱的罪，原谅这个社会中间弯曲诡诈的罪，原谅这个社会中间彼此之间吵架哈，这个吵过来吵过去的罪，原谅这个社会里头我们的领袖，你会发现领袖真不像领袖的样子，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台湾简直是一个没有领袖的地方，哪里是领袖？这种人怎么能够是领袖？领袖没有领袖的样子。上帝，求上帝赦免我们领袖所犯的罪，赦免我们官员所犯的罪，赦免我们百姓所犯的罪。你要在上帝面前做一个代求者，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做的认罪悔改。第二个， 不但是认罪悔改，这是一个什么时候呢？这是一个自卑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个自卑祷告的时候。刚我们已经读到亚伦拿着香炉干嘛？祷告。大卫献祭干嘛？祷告。历代之下上面的应许什么？应许我们祷告。弟兄姐妹，不是随便的祷告，现在面对这种瘟疫的事情，需要怎么祷告？需要厉害的祷告，需要非常非常厉害的祷告，在上帝面前进食的祷告，通宵的祷告。所以你不要随便的，哎，上帝请你救我们，这样就算了，不可以。你要在上帝面前拨下时间，一天里头有半个小时就是为 SARS 疫情来祷告，一天里头你最少那15分钟要为 SARS 来祷告。我们底下有进食祷告的大家的登记表，请你每一个人每一天有一餐为这件事情进食祷告，可以吗？一餐，每一天只要有一餐，你在底下填上你的名字。这一餐不是不吃饭，这一餐是不吃饭来祷告，在上帝面前厉害的祷告。弟兄姐妹，你要相信每一次的祷告可以解决天上的问题，地上的问题一定是天上出了问题。这是我，你记得我在五月初的时候就曾经讲这个话，地上出了事是因为天上出了事。你记得约伯记的故事，现在大家读经进度应当到了约伯记嘛？约伯记有第一章第二章的故事，然后才有发生了许多的苦，那个约伯才遭遇许多的痛苦嘛，对不对？约伯的一下子这个骆驼没有了，牛羊没有了，然后儿女也没有了，然后自己身上生病，原因都是因为天上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天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地上约伯才有事情。如果你再去读启示录，启示录那个地方老约翰在那边看到天上有出现了白红黑灰马，每出现一匹马地上就有一些事情，天上出现了天使在吹号，每吹一只号地上都发生事情，天上出现了七个天使手上有碗，把这碗往地上倒，每一个天使在那里把碗往地上倒的时候地上都发生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要解决地上的事情，只有基督徒可以做到的，就到天上来解决事情。 Amen。 就基督徒要到天上来祷告，到天上来仰望主，到天上来跟随上帝，到天上来呼求上帝。 Amen。 所以这是你我要在上帝面前好好祷告的时候，每天在那边进食祷告。如果可以，我真的期盼礼拜四晚上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呼求上帝。 Amen。 我们一起来呼求上帝，求上帝开那个痊愈的门，求上帝开医治的门，好，求上帝开痊愈的门，求上帝开医治的门。你对以斯帖怎么样能够救以色列百姓？因为他告诉苏珊城里头的人说，我们一起进食祷告三天，一起进食祷告三天，然后他再进去见国王，全城百姓进食了三天，然后进去见国王。你看黎西米怎么样回来见城墙，他自己祷告了四个月，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了四个月，然后才跟国王讲话。亚达薛西王然后就答应他回来建城墙，在建城墙之前他在那里祷告。以斯拉怎么样带着百姓回国，他先在亚哈水鲁，不对不对不对，他在先在那个亚巴鲁的河边，在那里祷告，带着他全体的百姓进食祷告三天，然后才开始拔营回来。你都发现一样事情，这些事情的发生之前都有一些厉害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面对 SARS 疫情，教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发动厉害的祷告会，一定要有厉害的祷告会，然后才可能改变这个疫情，改变这个天地之间的一个光景，改变这个天地之间的光景。所以我在这里呼吁你，第一个，你一定要参加每天一餐的进食祷告会；第二个，如果可以，请你礼拜四的晚上尽量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你不要担心，我们这个地方的消毒是最保险的，你看进来的时候还用酒精消毒，进来的时候帮你量体温，而且你们坐的桌椅板凳全部都用纳米消毒，光触媒消毒都已经消毒过了，这个礼拜我们才完成的，跟总统府做的是一样的，这是最高科技的消毒，我们都已经做完了，所有该做的我们通通做了。好，我们的厕所里头都是特别，每个礼拜特别加强，以前是只用一次的盐酸消这个冲到这个化粪池里头，现在我们是一个礼拜里头用两次到三次，两次到三次，每一次都是5-6瓶的盐酸倒到化粪池里头去做消毒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保持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环境。所以你不要担心，你如果健康，你就相信来到这里，上帝也保守你健康。哈利路亚。耶稣自己禁食祷告40天，保罗禁食祷告3天，他的眼睛才被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都看到那个祷告的恩典，让你我一起来经验祷告的祝福。 Amen。 礼拜几的时候？礼拜四忘记，对不起。哦，不昨天有个弟兄告诉我，前两天我打电话给他，因为执事，我打电话给他，我就因为我知道他现在的工作会遇到一些困难，我在电话里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说上帝你祝福他，我说你让他后边呢哈，一个月做的生意胜过前面一年做的生意，我就这么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昨天他看到我，他说牧师告诉你，你祷告完了，昨天我就签了一个200万的案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 Amen。 上帝如果要给你随便吹口气，你整个屋子都装不下。哈利路亚，充满恩典，充满祝福。你尽管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来仰望上帝的恩典，简单的来依靠他，简单的来经验他。不单是祷告，上帝怎么样告诉所罗门呢？而且要自卑。祷告之前先提到一个，要自卑。什么叫自卑啊？就承认自己不行嘛。什么叫做自卑啊？就来到上帝面前说，我不能再靠自己了嘛。你不单要祷告，而且是自卑的来祷告。自卑什么？自卑就是承认不行。自卑什么？自卑就是说承认我不能够靠我自己，不能够侥幸，要靠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不要存侥幸的心，不要存侥幸的心。如果照着新加坡他们的统计，台湾的还没有得 SARS 的人还有2000多人，听得懂我说的吗？如果照他的统计还有3000人，要有3000人才会。弟兄姐妹，但是你一定要在上帝面前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不靠自己，当我来投靠他的时候，他的膀臂一定能够把我拖得住。怎么样经验上帝的平安？就是现在来经验上帝的平安嘛。不要以为我不去医院就一定不会得病，确实没有事情不要常去医院，但是你要记住 SARS 的病毒不单单在医院里头。不要以为它离我们很远，不要以为单单戴口罩就可以保得住我们。你一定要记住，能够保得住你的是上帝。Amen。 除了你要戴口罩，除了你要洗手，除了你不要常去医院以外，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能够保得住我们的是上帝。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远离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紧紧亲近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要紧紧的靠着上帝，投身在上帝怀中的时候。好，这个时候应当是紧紧投身在上帝怀中的时候。人要谦卑一点，人没有办法靠自己，你一定要记住，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我想这一次的 SARS 的病毒让所有的医学界，让世人都会知道一件事情，人真的不再是人定胜天，人真的是非常非常脆弱。在这次的病毒中间，让人发现原来死亡就可以在我们的边上，是不是？一个人好好的，你会发现2个礼拜没有看到他以后，发现他就已经没有了，你会觉得怎么可能是这样啊，怎么可能是这样？但是有一样事情，这个时候正是自卑自己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当你自卑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事情，你会看别人比较顺眼一点。 Amen。 当你自卑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事情，你会看别人都比较可爱一点。当你自卑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事情，原来上帝就在你的边上。第三个，圣经说什么呢？他说自卑祷告，而且是寻求主的面的时候。这是一个寻求主面的时候。什么叫寻求主的面？就是你要亲自来遇到上帝的时候。我们读约伯记哈，这段时间大家的进度在约伯记上。你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事情，从38章开始上帝对约伯说话，但是上帝对约伯说话里头都没有讲到1章跟2章的故事。你有没有注意到前边啊，3章开始一直到37章都是约伯的朋友在对他说话，告诉约伯说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对。 所以约伯愤怒得不得了，越听越伤心，越听越愤怒，好，你发现越听越愤怒。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与上帝对约伯说话的时候，不是告诉约伯说你为什么会遭遇这个，没有讲这个，完全没有讲。但是约伯大得恩典，大得安慰，原因在哪里？因为他遇见了上帝，他遇见了上帝，所以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以前我风闻有你，今天怎么样？亲眼怎么样？看见了你。他亲自经历了上帝，他发现上帝以前在知识的里头，现在呢在他生命的中间。以前呢是听说上帝，现在呢是经历上帝。这一个跟上帝的对话，让他里头就大得安慰，喜乐得不得了，忧愁一下子就不见了。这真是很奇特，没有办法说明的，你只能说 it's a miracle， 那个就是一个神迹，你没有办法用别的方法来说。在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做相同的见证啊，他以前不能够面对自己悲惨的过去，但是遇到上帝以后，他就发现那些东西啊，一下子统统被医治了， Amen， 是不是？这什么就遇到上帝就好了嘛，隐身可以向大家做见证嘛，是不是？遇到上帝里头就被医治了嘛，就被释放了嘛。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她也可以做见证呢。自从她丈夫去世以后，她没有快乐，两年的时间没有快乐。她遇到上帝以后，快乐了一天，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2点，都在林里头，在那里唱歌，在那里跳舞。遇到上帝里头就被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需要遇见上帝，遇见上帝，你里头的信心就会不一样。遇到上帝，你里头的勇气就会不一样。遇到上帝，你的疾病就被上帝医治。遇到上帝，上帝就做你的盾牌， Amen。 所以你要真真实实的来面对上帝。你遇到上帝一次比遇到我10000次还有用。上帝对你说一句话胜过我说10万句话，胜过我说20万句话，胜过我说100万句话。只要上帝遇见你了，你就会发现生死都不在你的眼里头了，哈利路亚。只要上帝遇见你了，你就会发现你里头的重担统统脱落了。奉主名祝福你，今天你要遇见他。第四，最后一个，这是一个什么时候呢？这是一个哈，给人平安与祝福的时候。撒旦来是叫人害怕，但上帝来是要叫人平安。所以你记得我们常讲耶和华撒龙，记得这个话吧？耶和华撒龙什么意思？就是上帝赐平安嘛，撒龙就是平安嘛。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唱一首歌，一首英文歌叫做 Shalom， Shalom my friend， Shalom my friend， Shalom Shalom， We'll see you again， We'll see you again， Shalom Shalom。 一首以色列人的歌哈，以色列的歌，很久没有唱。我们讲耶和华撒龙，我们讲上帝撒龙，撒龙两个字，以前我第一次遇见的时候，我说怪怪，这不是酒吧还是咖啡厅？我渐渐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看这两个字哈，因为我们这两个字都在这种地方用撒龙嘛，对不对？酒吧、咖啡厅的用撒龙，后来知道哦，原来啊，撒龙是平安的意思啊，啊，撒龙是平安的意思。我们的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我们常常告诉别人，我有平安如江河，对不对？我不是告诉别人，我有平安如江河。耶稣见到人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弟兄姐妹，以前你是知道平安，现在是你经历平安的时候。平安不是在聚会里头唱唱歌，平安不是什么很快乐的遇到了这个很蒙福的事然后在那里讲平安，那个平安啊，谁都会讲。平安在哪里？你看大卫王的平安不在王宫里，王宫是他犯罪的地方，大卫的平安在旷野里，在敌人的战场上。但以利的平安在哪里？但以利的平安在狮子坑里头。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的平安在火炉的里头。保罗的平安在监牢的里头。耶稣的平安在风浪的船上。 大风大浪的船上。弟兄姐妹，你的平安在哪里？在 SARS 的风暴的中间。哈利路亚，告诉边上人，今天是你平安的时候。如果在大海翻腾的时候，你是一块突出海面的一块大岩石、大磐石，你会发现海里的船都会靠过来，海里的人都会靠过来，因为你是块磐石，大家能够靠着你就可以避过这个风浪。但是如果你只是海上漂浮的一个浮萍，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人会靠着你过来。今天在这个风暴的中间的时候，是你显出上帝是我们磐石的时候。当你显出上帝是我们磐石的时候，别人就会靠过你来，别人就会到你这边来寻求帮助，别人就会到你这边来寻求平安。第二个，不但是你经历平安的时候，是你分享平安的时候。这是你我分享平安的时候，教会的平安就在这个时候，要给这个世上一些最痛苦的人，一些最需要我们的人，告诉别人我们的神是活的神，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告诉他们可以寻求神的帮助。生而至于你当勇敢的去面对，如果可以去抵抗的时候，可以去帮助人的时候。我很感谢上帝，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医生，他们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前两天我跟我们教会一位医生在通电话，白永嘉白医师，他是在长庚急诊室里头。我就问他，我说永嘉，我说这段时间压力会不会很大？他说牧师，他说我们天天都在面对这些病人。他说进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分不清楚他是或者不是，他都需要上帝特别的恩典。他说，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牧师你知道吗？这一段时间，我每天上班的时间里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通通用来安慰家属，通通用来安慰这些有需要的人。我还特别问他，我说永嘉，你身上的防护的装备够不够啊？他说我们就只有穿那种隔离衣，你知道那隔离衣根本是骗人的，就是蓝色袍子，你们去什么什么 ICU 的时候穿的那种衣服，那种衣服有什么用处啊？就是隔离衣，然后戴着 N95 的口罩，然后再加一个护目镜。我说弟兄，我说那你插管的时候怎么办？他插管的时候就穿个塑胶袋，剪个洞，脑袋一套就插管去了，因为这种隔离衣不够嘛，这种的防护衣不够，好，就穿这样子就下去了。但是我就说，我说弟兄你怕不怕？他说牧师放心，为我祷告，我里头一点都不害怕。哈利路亚。刚我把教会我的车子我把它挪开，我把它开到更新医院去停，要把停车位停出来，让别的一些车可以进来停。结果在那边就碰到另外一个教会的护士，他看到我就叫着我，然后就拿给我看一个和平医院里头的一个医生发出来的 email， 也是一位姐妹所写的，因为他染到了 SARS， 他自己就在那个地方染到了 SARS。 我感谢主，现在好了，痊愈了，出来，但是他还在隔离中，他不敢回去，因为他担心这个再犯怎么办，了解我的意思？因为照香港的说法，这还会再犯，所以他不敢回家，现在一个人还住在外头，他不敢回去，他家里头有小孩。写在那张里头充满着那种感恩、勇敢和向着上帝的那份的信心，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也可以做一些事情。你我在这个时候，比方在你上班的地方，你可不可以放一张单张在每一个办公桌的上头？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怎么都不敢点头，可以不可以？可以啊。放一张平安的单张可不可以？所以昨天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要出一张 CD， 小小的小 CD 哈，这个 mini disc 小的 CD， 大概只有15分钟，里头会有两首歌、三首歌，然后很简单的一个安慰的一些的经文或者是一些的信息，准备给弟兄姐妹当做礼物送给你的朋友，送给你的办公室的同仁，可以不可以？需要不需要？我们的价钱会把它压得非常低，大概15块到20块。你要不要这个？要不要这个 CD 拿去送人？要的举手，我才知道我要送多少。记得把手放下，你要5张以上的举手， 你要五章以上的举手。 OK， 请你把手放下。十章以上的举手，十章以上的举手。 OK， 好，请你把手放下。好，我大概知道，因为这样我大概会心里估个数，要做多少章，要做多少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分享平安的时候， Amen。 现在人心里头充满着不平安，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可不可以唱一首耶和华祝福满满给他听，可不可以？是不是？你可不可以拿个歌词给他看，告诉他这首歌唱给你听，要不要？唱完以后问他说要不要学，我要说要不要一起祷告，可以不可以？因为这是我们生长的土地，如果我们不爱它，谁来爱它？如果我们不救这块土地，谁来救这块土地？看到很多的一些小人物的表现，比方陈立华护理长啊，这些人的表现我真的好感动。陈立华这个乳癌三期的啊，乳癌三期的护理长，在和平医院里头坚守岗位不肯离开，这叫人非常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人，不管叶金川啊、陈立华这些，我们说这个在医院里头的这些医生护士，他们真的是英雄， Amen。 你有没有发现英雄向来都是小人物？有没有发现？同意我说的吗？历代的英雄都是小人物。你仔细去看曾国藩，原来只是个小人物，你有没有注意到？只是个小人物。刘邦也只是个小人物，谁会想到他会变成英雄？张良以前是个小人物，都是小人物。岳飞以前是个小人物，文天祥是个小人物，小文官不起眼的，哎，但是他们都变成英雄。我告诉你，每个时代的大人物，那些有钱有势的这种人呢，通通是什么？通通是小人物。对不起，我是倒着讲，你要听懂我说的哦。有权有势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简直是，不要去说他，说他又要骂人。真是，我真的发现历代以来都是这样，英雄都出在小人物的身上。哈利路亚！从来不是那些坐在那种什么大官员的什么部会首长级的什么内阁阁员，这里头没有英雄。哦，都是一群的，叉叉叉，不要说他。弟兄姐妹，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那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在我们的投影片上有，我们一起来读。来，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再读一遍，来，再读一遍，来。SARS 不是你逃避它，你就可以怎么样，就一定会逃得过这一劫，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他，不知道怎么去逃法。但是我告诉你，勇敢地站起来，告诉上帝，靠着上帝，我是一个得胜者，你就可以胜过他。哈利路亚！在这块土地上，你我不能逃避，也不应当逃避，这个是上帝给我们面对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让我们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中间经验教会也被淬炼，许多人的信心要经过这样子的淬炼才能够变成真的信心，许多人属灵的生命要经过这样的淬炼才能够变成单纯爱主的属灵的生命。求上帝帮助我们一起站起来，在这个时代里头来践踏仇敌。我们一起起立。弟兄姐妹，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宣告上帝要为我们一起来践踏仇敌。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赞美你，在这个时代里头你要为我们来践踏仇敌。亲爱的耶稣，我们仰望你，耶稣，我们祷告你，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要靠你得胜。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荣耀都归给上帝的名字。上帝，请你荣耀的力要充满充满充满在我们的中间。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耶稣，你保守我们非常的平安，赞美耶稣，谢谢你，主耶稣。第二样事情，祷告上帝让我们经历平安，也把平安分给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有智慧，也勇敢地告诉别人说，耶稣是这个时代的平安，耶稣是这个世代人的盼望。 这个时候不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说？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时候该说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我们四周的人要因着我们得享平安，我们一起来祝福，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这是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来经历祝福的时候，这是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来经历平安的时候。耶稣，我们仰望你，耶稣，我们祷告你，赞美耶稣，敬拜你，主耶稣，保守我们非常的平安，保守我们靠耶稣能够得胜，保守我们靠耶稣能够过得胜荣耀的日子。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让我们的邻居，让我们的朋友，上帝，我们都有机会来告诉他们，都能够来帮助他们。亲爱的救主，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祷告，在未来这个礼拜里头，没有一个人感冒，阿们。Amen， 一个人都不要感冒。而且呢，未来这个礼拜里头，你的事业要大蒙福气，要逆势成长，教会也要逆势成长。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赞美你，上帝，我们仰望你，祷告你，请你自己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前能够更平安更快乐。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荣耀都归给上帝的名字，赞美耶稣，敬拜你，主耶稣，耶稣得胜，耶稣得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请坐。有没有第一次